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1月1号到1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正见新闻，2013年德国法会召开。2013年12月28日，一年一度的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德克兴恩举办，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给中国人讲真相，修心性。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华人学员给大陆打电话讲真相救人。这次法会上有2位德国学员交流了这方面的心得。一位学员回顾一年来往大陆打电话的经历，觉得打电话时就像云游一样，从小到大也没挨过的骂，没见识的人在这儿都体会了个遍。修炼以前他非常好强，看不上的人理都不理，开始打电话时遇到这样的人，他只有强忍，有时候守不住心性也和对方争执，甚至教训对方一顿，高傲的性格狠狠地给磨练了一番。除了打电话，他还参加了展会，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一些同修顶着冷风在外面发资料，一些同修轮流到展馆劝退，3、4天下来劝退超过400人。他感觉现在的人们真是非常清醒了，就差最后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另外一名同修在全球打电话营救平台上打了6个多月电话，他发现大陆的公检法司系统参与迫害的人员已经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没有任何信任感和安全感。这位学员根据他们的心理状态，有针对的启发他们尚存的人性和良知，告诉他们的处境，中共已经把他们推出来，他们面临做替罪羊的危险，同时迫害大法修炼者的滔天大罪也面临国际审判和天理报应。在真相面前，不少以前参与迫害的人员弃恶从善，放弃迫害，退出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自救的路。一位76岁的女士多年坚持每天去景点给中国游客讲真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她都守住心性，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动气不动心，给人讲真相劝三退。修炼和工作，如何处理好日常工作、家庭和正实法工作的关系，是每个学员都面临的问题。一位学员讲述了他如何从弯路上走回来，以前他用了太多的时间制作新唐人德文新闻，却忽视了自己的工作，家庭中也是矛盾不断，家庭财政上也不宽裕，最后他悟到他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而且也没有给常人留下好印象。他看到了自己的怕心，怕做大法工作太少会影响修炼，影响圆满，也怕自己承认了错误而影响大法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等等。后来他认识到，要真做得好是修炼出来的，不是做出样子给别人看欺骗自己。一位5年前从中国来到德国的工程师讲述了他如何在语言班讲真相的经历，和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深刻理解了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相比来说，他找工作的条件并不好，没有德国大学的毕业文凭，德语不好，而且德国的工程技术水平比中国高很多，但是他相信师父给所有弟子都是最好的，而且他也悟到大法弟子应该打破邪党的谎言，告诉世人大法弟子不仅有工作，而且还能有很好的工作。最后他被一家跨国公司录用，这家公司在其行业中是国际领军企业。神韵卖票中的修炼，德国每年都有2个以上的城市上演神韵，卖票是个救人的过程。一位西人新学员讲述了在所有人都去剧院帮忙的情况下，他如何一个人排除各种不好的想法和外来的干扰，守在卖票点上，并卖出了票， 作为一位性格内向的新学员，他一个人卖票，第一个考验就是心里没底儿，因为没有别人能够帮助他了。第二个考验就是当时时间已经比较晚，没有很多人走过，但是他心中坚守一念，哪怕只有一个人来买票，我也应该守在这里。将近晚上八点时，一个人来买了一张票。另外一名西人学员，以前不知道如何向同事、朋友和家人解释他为什么在休假期间辛辛苦苦地来义务卖神运票，也不希望在售票点看到他们。通过和同修交流，他更加明白了神运的意义，知道了如何给亲朋好友解释。结果一连几天，他都在售票点上连连碰到同事和朋友，他非常高兴地给他们介绍神运。还有一位西人学员，在向上层社会介绍神运的过程中，意识到他对上层社会的一些礼节和行为习惯的看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观念。这些看法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形成固定观念后，就阻碍着他救度众生了。当他把这些观念放下，并发出想要救度众生的强大念头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在一个聚会上，他不知道如何提到中国，结果观念改变后，其他人主动大声向所有人提及他为大纪元工作，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等等，还请他给大家讲讲法轮功。新学员参与证实法，这次法会有好几位西人新学员发言，其中一位年轻女士得法一年半了，从一开始得法，她就觉得应该给周围的人讲真相。从征签反活摘器官开始，她不断放下怕心和顾虑，多学法，多发正念，从小范围的讲。到最后，她询问了几层楼里几乎所有的同事是否想要签名。之后他又在他的城市举办了第一次信息日，有一个人因此而得法，他们两个人再加上另外一个对法轮功感兴趣的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这个城市从此也有了法轮功学法点了。
母亲的转变。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没有上过学，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任劳任怨。2001年，我因为讲真相被当地的610伙同国宝大队绑架，母亲出于怕心，烧掉了寄存在家里的真相资料。我回来后问母亲，为什么要烧掉呢？为什么不保存好呢？母亲说，我害怕，怕加重对你的处罚。2007年，我对母亲说，现在明慧网上有一个郑重声明，可以在网上发表声明，向我们的师父表明心迹，承认错误，毕竟烧真相资料是自己做出来的。母亲没有接受。2009年，我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台，因为家里没有别的电视，就这一个台，所以母亲没事时也随着看，但是不表态。随着观看新唐人电视，我的母亲在慢慢地起着变化，家里放着打印机，母亲也知道我在做真相资料，时常很担心，怕我们出事，时不时的要叮嘱一番。慢慢的，这种叮嘱没有了，一声不吭了，还主动地帮助放好耗材，有时到了中午12点，还提醒我们该去发正念了。在我和妻子同修讲真相时，还插言帮助补充。今年的上一星期，在和母亲一块做饭时，和母亲谈起了发表郑重声明的事，母亲有点犹豫。我说，这是师父给的一次改过的机会，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是中共邪党的罪恶，发表了声明就和中共邪党划清了界限，多好的机会，不要错过了。母亲想了想说，可以，我不识字啊，不会写。我说，我帮你写。我把要写的话对母亲说了一遍，母亲同意了。又谈起了周永康的罪恶，母亲说，电视上新唐人看到周永康被宣布逮捕时都吓瘫了，眼里噙着泪，这是个畜生，活摘器官，
这都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杀他100次都不解恨。我是吃了一惊，我一直认为母亲没文化，看不懂呢。看来人有没有基本的道德与良知，与文化高低无关。通过我母亲的转变，我体会到了新唐人电视在讲真相中的重要作用，潜移默化，一点一滴的在慢慢的融化人，人们心中的疑惑会在观看中一点点的解开。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形势变好了，也不要有指望常人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个月来，常人社会形势变化很大，博王事件之后，紧接着劳教制度被取消，迫害法轮功的政法系统被大清洗，欧洲议会通过了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紧急决议，之后周永康又秘密被抓。2013年12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头子、公安部副部长、610主任李东生被抓。不仅如此，各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不断遭到大量恶报，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和讲真相环境真的比过去强多了。面对这个形势，我心里曾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这不是一颗指望常人的心吗？常人怎么能突然变好呢？博、王、周、李等这些人被抓，为什么不是前些年，而是现在？还不是政法形势的推进，另外空间邪恶因素被大量销毁，才出现了世间形势的变化吗？我们才是主角呀！政法天象到了这一步，世间才有此变化。只要恶党存在一天，他就会牢牢控制党魁，干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这是其本性所决定的。邪灵的本性并没有改，世间的事是被安排的，不是吗？劳教制度虽然被废除了，却用监狱判刑代替。本地一个同修在发资料时被非法绑架，可是这次却被判了3年刑。师父说，他们就像我讲的，他就是邪，就是恶，就是坏，只要他存在，他还会干坏事。所以中国那个地方呢，中共邪党的邪恶因素虽然对民众、对世间上的许多世人的意志都在消除、减缓、减轻，不起大的作用了，可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在维持着，除非把它彻底的都清除掉，那这场迫害也就结束了。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就做好3件事，不执着于天象的变化，不执着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执着于自然的变化，把握住这个方向就不会走偏。常人社会出现什么事儿都与我们无关，我们有我们的事儿。当我们在兴奋地谈论这些事情时，已经是有人心了，都有未思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今天抓起一个邪恶头子，我们高兴了，明天抓起一个，我们高兴了，甚至有微微的盼望心，那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我们不能老是徘徊在这个教训中，政法形势越往前推进，我们越是不要去看常人，越要抓紧救人，同时修好自己。因为世间的变化是师父政法形势推进的表现。一点浅见亦在与大家交流，并请同修补充并批评指正。
不要打乱别人的思路。同修领亲人去看病，医生做了询问、查看和化验以后， 就开始给病人开药方。在医生低头专心给病人开药方的时候，同修因为急于了解亲人的病情，就连珠炮似的问了医生好几个问题。医生很不客气地说，你别说了，你都打乱了我的思路了。同修的脸一下涨通红，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同修很懊丧，修炼十多年了，怎么还这么没有耐心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打乱别人的思路。比如在证实法的项目当中，协调同修已经确定了方案，让我们去具体实施，但我们固执己见地按照自己想法去实施。还有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有的同修时常抢话插话，弄得话说一半的同修很尴尬，还乱了思绪。再有在别人很忙的时候，让别人放下手中的事情帮自己，而不是等别人忙完之后再请求。最重要的是师父交代的事情，比如神运做主流社会，讲真相要深入，有的同修不是去理解听命于师父，而是自己想干啥干啥。首先打乱协调人的安排，各自为政，是自以为是的表现。协调同修关注的是整体布局和整体结果，他的每一项举措也都用意明确。协调同修的人事安排也一定有纰漏，但是如果参与的每个同修都把协调人当导演，把自己当演员，那么再难的项目都会因为正念配合而成就神运。反之都不听指挥，各显其能，就是一场没有导演的闹剧。在政法项目当中，协调人是导演，具体负责人只是演员。演员的任务就是理解角色，演好角色，而不是指手画脚。要摆正关系，演好自己的角色，善意地理解别人，成全别人。正实法中更需要这种善的支持，而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其次，打断别人是没有耐心，不能忍耐的表现。有的同修性子急，总是没等别人说完就插话，这样的同修常常是没有听清楚，听完别人的话就急于表达自己，只顾自己滔滔不绝，无视他人的存在，这样既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影响了自己对信息的接收。其实交流中会听比会说要重要的多，让别人把话说完，才能多方面的了解别人，少产生误会。等对方把话说完告一段落了，再发表你的意见，这是起码的尊重。修炼就是要修忍，忍就是在难受难堪难听的时候，心平气和的耐心细致的让别人畅所欲言。如果连话都不让别人说完，忍又体现在哪里呢？再次，在别人忙的时候给别人添乱，是重己轻人的体现。在正法时期要做好三件事。客观地说，每个真修者都时间紧任务重，修炼十多年了，如果我们在实修中能够把自己视为一方世界之主，尽量的独当一面，独立运作，那么不但自己轻松，还给别人减少很多麻烦。反之，如果不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别人任务繁重时，还很强势的要求别人停下手头的工作，过来帮自己，这样就会打乱了别人的计划和步骤，这是重视自己，轻视别人的体现。当我们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一定要先自己反复的琢磨，尽量自己解决，在必须求助于人的时候，也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修炼要善，就要理解别人，要耐心等待别人，千万别冷不防的半路杀进来，让别人措手不及。最后，口说以法为师，实则自行其事，就会阻碍正法进程。如果把正法比作一盘棋，那么师父是棋手，而我们都只是师父手里的一个棋子。每个棋子都按照棋手的布置站好位， 就是一盘好棋，每个棋子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动一动，挪一挪，那就是一盘散沙。师父让我们做三件事，有的同修不理解师父的用意，挑挑拣拣的做一件或者两件，而不深入的讲真相。也许师父给他安排的是佛的位置，但是他不救自己的众生，而没有众生又如何成佛呢？当然我们不可能打乱师父的安排，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起了阻碍作用呢？其实每个人思想都有自己的意愿，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步骤，特别在社交场合和商务场合，打乱别人的安排，打断别人的说话，是极不礼貌不文明的行为，体现的是没有教养，素质很低。修炼者的善体现在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修炼者的仁体现在耐得住、忍得下、放得平。所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到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和宽容别人，而不能强调自己、坚持自己和维护自己。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所接触的同修中有很多是有写作能力的，但每次劝说他们写出自己的体会认识时，总会以没什么可写的、文化低、写不出来等等理由搪塞，掩盖了要提高的心性与认识。做正实法的事不同于常人做事，不能用常人的概念与认识来对待。在大法修炼中没有行不行，只看自己的基点如何摆正。我曾经看过一篇正见网同修的交流文章，这个同修是拿锄把的农民，没有上过几年学，却有了要写诗的念头。他没有想自己有多高的文化，就想自己是大法弟子，要正实法，信诗信法，相信大法会给予自己智慧与超常的能力。结果很快就写出来了，并且被正见网采用发表出来了，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我看了这篇文章后很受鼓励。记得第一次能登录上明慧网时，我把破网网址介绍给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问，这上面有你的文章吗？问得我非常汗颜。在学生的眼里，我练的时间长，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学历又高，应该能写出好的交流文章。实际上那时我也是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也写不出来，不知道如何写，还害怕写不好破坏了法。我第一次写文章是在2005年，我有了写文章的念头后，我就注意看明慧周刊与正见周刊上的交流文章，看看同修是如何理解法，如何引用师父的讲法，如何结合法谈认识与体会的，然后自己就动笔写。那时是在网吧里写好后再用破网软件发表，后来看到同修们一师恩的文章后，就又动笔写一师恩的文章，慢慢的越写范围越广，揭露迫害的文章、技术交流文章等。向正见网投稿是在去年，因为一直是在向正见周刊索取，那里面的因果故事、历史故事等都是我讲真相的素材。我萌生了向正见网投稿后，就从自己从小到大耳闻目睹的因果故事写起，慢慢的写作面才不断的铺开。写正实法的文章是要有剪裁与取舍的，不是所有的素材都能用，要选择与正实法有关的用，同时在平常要注重积累。明慧网与正见网上的相关文章是要分门别类的整理的，这就是自己的素材库。因为自己掌握的材料都是有限的，同修们的资源是共享的，都是为了正实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不会有知识产权与版权的问题，但要善用、正用、有选择的用。大法弟子的网站需要大法弟子的圆融与维护，众人拾柴火焰高。大法弟子的投稿是网站资料的来源，只有稿件充实全面，就能更好的起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同时投稿也是一个修炼过程，会出现修心的过程， 文章发表与否都是一个向内找的机会，走过这个历程，回头来看也是一个美妙的过程。
警惕无处不在的显示心理，修炼中要去掉显示心。这个法理我们都知道，因为在转法轮中，师父把显示心理作为一个小节来讲解，可见显示心理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必须根除的。我们粗略的搜了一下，在转法轮一书中，显示一词出现有30几处，我们很惊讶也很感慨，认识到在修炼过程中，伴随着天目的开启，见悟的出现，功能的增强，如果人的执着不放弃，随时可能滋生显示心理。如果显示心理越来越强，最后可能就出现认为自己高于法的魔幻，走到危险的边缘。所以在修炼过程中，必须随时警惕显示心理，及时修去显示心理，才能把握好自己，稳步提高。其实修炼的过程也是修去显示心理的过程。我们都笼统的知道修炼中要去掉显示心理，但是很少对号入座的查找一下自己。当我们一旦意识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心理真是无处不在，十分可怕。在常人中显摆张扬已经习以为常，比如加班加点干工作，累得头晕眼花，是表现自己的能干。日日督促孩子要抓紧时间学习，为的是别给自己丢面子。开个好车是张扬自己有钱，经常换装显得自己漂亮，高声说话是爱出风头。正如师父所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在修炼中，炫耀显示也是无处不在，比如传小道消息的是显露自己知道的多，观难过得好一些，到处做报告是炫耀自己了不起，学法自认为悟到了高层次的理，就飘飘然的去宣讲，是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高明。练功动作标准的就瞧不起别人，是觉得自己练得好看，开天目的愿意说是心里装不住事，怕别人不知道。讲真相做得多的爱表现，是希望得到赞赏，有功能的露一手是为了引人注目，好坏不分的学人不学法，是生怕自己落下，白显自己跟得紧。正如师父所说，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我们发现只要认为自己对，不是一般人，沾沾自喜夸夸其谈的时候，就已经在张扬了。显示心理的根源是名利情，显示心理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自负骄傲，再走下去就是自己超过法了，最后可能自心生魔，一毁到底。其实大法修炼是神在人中，那么我们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演好自己的角色。大法弟子是神，神是慈悲于人的，神是来度人的，但是神的境界是远远高于人的，那么神就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在人中显示炫耀和张扬的。就像一个博士是没有必要在小学生面前卖弄表现自己一样的道理，真正的神在人中，只要默默无闻的踏踏实实的尽到救人的责任，完成好使命，然后就圆满归位。人间是常人的家园，却只是神的旅店，显示是常人不好的东西。大法弟子中谁还在张扬给人看，谁还需要人的夸赞，谁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还在常人境界中。而且师徒之间更不需要显示，在宇宙中 高层次看低层次一目了然，一览无遗，弟子的本事层次师父完全清楚，所以跟师父卖弄就是班门弄斧，同修之间是师父从地狱同时捞起来的，更没有必要证实自己，并且真正实修的人是会以法为师的衡量一切的，也不会轻易听信小道消息，跟风于开天目的，盲从于演讲的。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上山修道，先学了点武功，就觉得自己很有本事了，扯高气扬的下山了，他腰间插把刀，不时的抡两下，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走到一个小饭庄，把刀往桌子上一插，厉声叫道，老板还不伺候客官。还是这个人后来又继续上山修道，当他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时候，他再一次下山，他身着破衣，脚踏草鞋，没有带任何力气，一路步履轻盈，笑容可掬。他悄悄进了小饭庄，轻声地点了两个小菜，埋头吃起来。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那些好显要自己的，恰恰证实的是自己的无知无能，而有真本事的，心性自然是高的，也是没有丝毫显示心理的。所以在修炼中，一定要警惕无处不在的显示心理，还要毫无保留的根除张扬、表现、卖弄等常人的执着，学好法是修好自己、做好一切的关键。
学好法，提高心性，做到整体提高。前段时间，我是有一部分同修因不注意手机安全，在手机上有意无意经常说一些大法的事，导致在几天之内有十几名同修接连被非法绑架迫害，并被抄家抢走大量机器、耗材设备、现金等物品，损失惨重。因来势突然凶猛，给当地同修造成很大的恐慌气氛。在师尊正法进程快要接近尾声的今天，邪恶还竟如此嚣张，胆大妄为，真的使本世的大法弟子在法上慎重的悟一悟漏在哪里。回顾这些年来整体的修炼过程，在人心的碰撞的过程中，特别是直接导致这次干扰迫害的同修，有些人可以说早就在预料之中，就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上多地区的同修经常交流，并且都是血的教训后的结论。明慧网的同修就手机通信安全问题也多次发文提醒，可是就有同修在这方面不注意，有的明知自己的手机可能被监听，已出过事，因我换了号码了等，还照用不误。其实多年前，我是就因为手机被监听跟踪，导致多名同修被迫害。两年前，也因手机被监听，又导致多名同修被干扰迫害。这些血的教训，过一阵子又忘了。因修炼中诸多的人心，也可能有其他因素导致这次多名同修被非法绑架。笔者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过多的评论，想就此教训后，我们如何能成熟起来，叫师尊少一些操劳，大法少一些损失，同修都能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整体配合好，都能提高上来，如何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与同修交流一下。一、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不要受前段时间邪恶的干扰、迫害同修的影响，都向内找自己，继续做好师尊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前段时间，由于邪恶迫害面积大，牵扯同修多，不知何种原因，漏在哪里， 邪恶竟这么大面积迫害大法修炼人，一时间真是人人自危，不知所措。有的人躲起来了，有的大法的东西也藏起来了，有的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的事也不做了，人心惶惶，整体还真的受到很大的干扰。但当事情出现后，同修在交流中才发现，问题虽然出现突然，但用法来衡量就是必然的。被干扰的同修好像都是技术同修，但有个别的同修做资料的心不是很纯，有的怕面对面讲真相，做点资料也算走出来了。有的同修看似很精进，引领同修遍地开花，但有名利不纯的心。有的同修有崇拜同修的心，有的同修腿懒，用电话说来道去的。其实这些因素两年前就有所觉察，可有的同修怕得罪人的心，交流不到位，没有把此现象当作修炼上的漏。说起来，本世的大法弟子整体上都有责任，我们修的宇宙的大法，大法弟子就是正实真善忍，以上一些不纯的人心在大法修炼人的身上时时表现出来，特别是用来做大法事的时候。那些以用来所谓考验大法弟子的邪恶，它能不干扰吗？你在做事时，或机器出现问题时，用电话说来道去，你说点那隐语，我们搞这个的比你知道的还多，谁家有啥，在哪住，我们还有卫星定位，看来你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对你们的考验时间也不多了，那就给你们来点真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很多同修仍被非法关押迫害，在外面的同修该做的也做了，但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每次发生同样干扰迫害后，如何找出有漏的地方，吸取教训，继续精进实修，做好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我们是来干什么的？老躲起来不出门，在家学法能行吗？正如有的同修所说，我每天就按师父要求的积极做好三件事，干扰迫害与我无关，每天还是照样劝退十几二十几个人，这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呀。二，学好法，在法中修，做到整体提高。由于受前段时间邪恶的干扰，有一部分同修真的被邪恶吓唬住了，家也不待了，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的事也不做了，学法小组也不敢去了。这种状态如再不及时调整过来，还真的不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修炼人的正念哪里去了呢？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讲法中讲，芸芸众生无量无际，为什么你当了大法弟子啊？这么巨大的宇宙更新过程，再造过程，你们为什么当大法弟子啊？大法弟子就有那么大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就是要在众生都不行了的时候，世人被恶魔中共邪党绑架而无望的时候救度他们。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作为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这一点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任何为其辩护没走出来过的都是错的。师尊在建议经文中讲，作为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从而维护大法，个人的提高与圆满就在这过程中。师尊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讲到救度众生的重要。我们为什么修炼？修炼中不听师父的话，那还是修炼的人吗？能跟师父回家吗？ 如一味贪图人世间安逸，过常人的舒服生活，不去救度在大劫前的众生，那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邪恶之所以迫害得逞，是因为个别人脱离了法，师父正神无法保护你，因那时你不是大法弟子的状态，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精进实修，救度众生，在法中修是最安全的。在我们的同修中，真有些很精进的，每天都有十几二十几个劝退人数，有的同修大包小包的往外发，邪恶即使看到也装看不到，可有的同修一出手就有干扰，那真得找找心性的原因了。有的人怎么说，就是不去做救人的事，自己还称是大法弟子呢。正像有同修风趣地说，救人就像一个刚出壳的小鸟，如救一个人长一根羽毛，如救多了就丰满自己羽毛，天空任你飞，如不救光定一个，你就在窝里瞎扎着吧。但愿我们同修都能兑现自己史前誓约，都能在法中修成圆满，都能随时回家。谈到地区整体配合问题，同修在交流中提到，不是盲目崇拜哪一个人的问题，除了师父，哪一个是法呢？前阶段出现干扰迫害的问题，是否有此因素呢？不然电话咋牵扯那么多同修？况且被迫害现象基本是一致的呢？师父在警醒经文中讲到，连师父的家人都是修炼人，同修也都知道此道理，可有时就不注意这些教训。其实有些事情非常简单，不要用人心，用法一衡量，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大家知道修炼中人心不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做事情不是在证实大法，是在证实他自己，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大陆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正法进程中怎样做得更好，他们让我带他们问候师尊。师父，救度众生，讲真相，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修好自己，别搞标新立异，别搞那些小道的东西，堂堂正正的做好三件事，谢谢大家了。其实大陆的大法弟子，师父要求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不像国外的同修很多项目，在国内即使有点要配合的事也是无形的，一心想着做好三件事就可以了。但愿本地的同修在法上好好的悟一悟，不受前段时间邪恶干扰的影响，整体提高上来，救度本地区更多众生，不辜负师父的重托，众生的期盼。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真正在法上的一句话，就能令邪恶解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身上经常发生一些神奇的事，让我深深体悟到修炼者以法为师，真修实修，信师信法的重要。我们通过学法都知道，大法弟子正念十足的一句话，即可令邪恶解体。可是当我真的看见这一幕的发生时，那种佛法神圣威严的展现，还是深深的震撼了我。我们当地有个同修，有段时间做协调工作比较多，为了方便，他经常把一些同修约到一起沟通。为了此事，我多次给他提建议， 现在还是特殊时期，协调沟通还是单对单的进行，保持单线联系为好。从安全角度考虑，宁可协调人多辛苦一点，多跑点路都可以，还是不要采取聚会这种形式。可同修为了图方便不听我的劝说，还是采取他的操作方式，几番劝说听不进去，我也就不愿再说了。心想人心不动，固执己见，谁都没办法，随他们去吧，省得说多了还惹人烦，闹出矛盾。自从决定不再说，放下这件事后，一段时间都感觉不敏锐，像被什么东西捂着一样。于是认真反思，向内找自己，体悟到自己在这件事中所持的这种所谓顺其自然无为的状态，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妥协。体悟到这一步时，面前就摆列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继续劝说，同修想不到这一层，根本不会听，还会引起人心的抵触，产生矛盾间隔。不说呢，又不行。从事情上来说，这种操作实际上是没注意到安全，会被邪恶钻空子。从正法修炼角度来说，是没尽到自己的责任。两难之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最后，在实在找不到其他善解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也不愿放弃，通过采取主动积极发正念的办法，努力给他们发正念，清除破坏干扰的邪恶。由于我的这个正念，结果有一次入境时，师父给我看到一幕景象，看到同修他们外出聚会，其中有两个同修都是被恶警在背后偷偷监控的对象，两帮恶警之间也互不知道，但都开着车偷偷跟在后面，而同修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还在一起畅所欲言，笑谈阔论。同时在另外空间展现的是两条黑线顺着路线逐渐变形，变成两股庞大的黑雾，逐渐汇聚到同修们的头顶天空中。黑暗力量已成，张牙舞爪，作势欲扑，同修们依然不知，依然在笑谈。值此紧张时刻，一股金黄色神圣光明的力量似乎已经知道邪恶势力的安排，也在同修们交流的场内积极地影响同修们。但不管这股神圣光明的力量如何努力，由于场内交流的同修们不在法上，他也无法发挥作用。虽然同修们也在交流法理，也在谈一些正念正行的事，但心与口并不能保持一致，也就是说那时的思想状态并不能达到口中交流之法理所需要达到的标准要求。说白了就是口不对心，空口说白话。换个角度说，不是在自己环境的矛盾磨难中以法做指导向内修自己，从而证悟到的法理，所以正念达不到要求的那么充足，并不能从微观空间突破到表面空间。也许是受到那股神圣光明力量的努力影响，也许是自身长期真修实修打下的基础，场中有一个同修思想状态逐渐达到了那种要求，说了一句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话。这句话虽然平平淡淡，但却是融合了他在自身环境的矛盾磨难中真正的用法做指导，从而过关证悟法理的一切经历于其中，正念威力十足。刹那间只见那神圣光明力量的金黄色光芒猛然暴涨，形成一大轮炽热的金黄色光团，顺着同修的口爆射而出，冲向天空。天空的黑暗力量被这光团一冲撞，受挫严重，大部分被销毁解体，只剩下一小部分慌不迭地退后回缩。而这时受到刚才同修那具威力强大正言力量的影响，场中又有一同修达到状态， 又一句平平淡淡，几乎我们所有大法修炼者都与人交流过的话语，在项目配合中，在工作生活中，尽量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处处站在别人角度去考虑，说出，瞬时又一大轮金黄色光芒冲出，划破长空，快速追上剩余败逃的黑暗力量，彻底将他们清除解体，邪恶被彻底解体，天空恢复光亮，表现在人世间，是那两帮恶警突然之间，就都迷迷糊糊，不知怎么的，车绕来绕去，都开岔了道。等他们清醒绕回来时，这边的交流沟通已经结束，人都分散回走了。当然，自始至终，我们的这些可爱可敬的同修们，也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激烈震撼的场景，也都不知道他们曾经面临这么危险的时刻。从这件事中，我也悟到以下几点。一，同修间的不同意见和本身的修为有关系，即使看见别人的不足，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也不能强求别人同意，关键是看怎么默默补充，互相圆融。二，师父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是因为我向内找，修正了自己的不正，不向困难妥协，做到了默默补充，正念为他负责。三，大陆大法弟子要注意安全，不要大大咧咧的被外在形势所带动。四，修炼者即使有一些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如果真的正念很强，师父和大法也能帮助圆融弥补。正念无所不能，关键是看自己能否做到。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幕，在此写出证实大法。文章如有不正，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名教育工作者的修炼点滴。我是1998年2月开始修炼的一名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相互扶持中，经过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过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刚刚提笔早已热泪盈眶。感谢师尊不离不弃，感谢师尊一路相随与呵护，感谢同修一路相伴与鼓励。现在我把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一些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我很庆幸自己所学的专业是英语，而不是为写党歌功颂德的政治、历史或语文等学科。在学校，英语教师相对较少，因此不会调剂一位英语教师去教其他的学科，而其他专业的教师可根据学校需要随意调剂。我曾经以为自己在高三复课是浪费时间，因为我的两次高考分数差不多，只不过我第二次高考多报了一个自己并不强势的英语专业。我现在才明白，我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英语这一学科为我提供了很多讲真相的素材。例如，每当讲到圣诞节这篇文章，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我就给学生们介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有宗教信仰，而且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中国，宗教信仰人士受到迫害，宣扬无神论，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下滑，人心变坏，当官的贪污腐败，使人不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讲到复活节时，纪念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传说三天后复活。我告诉学生，迫害修炼人是大罪。古罗马残酷迫害基督徒，导致天降三次大瘟疫，灭了这个国家。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马上就会有学生说，法轮大法。真像师尊说的，什么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我们。当我揭露王立军迫害好人、坏事做尽、逃往美林馆， 薄熙来残忍踢断他父亲肋骨，活摘好人器官，有学生脱口而出，共产党太腐败了，天灭中共。我每接触一届学生，我就告诉他们我教育教学的理念，真诚、善良、宽容。常常有学生回应，真善人。有的学生已经从各个渠道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所以在我的课上，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藏字石的故事。我把藏字石、优昙婆罗花等关键字写在黑板上，让他们自己回家在百度上搜索，不一定人人都去搜索，但是全班都会知道答案。为什么？因为说不定就在我的哪节课上，有某个学生会冷不丁地说一句，老师，我查过藏字石了。马上会有学生呼应，写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亡。那么以后再有学生在课堂上说，有人劝他退队，他不明白时，我就会说，你不是已经知道藏字石的故事了吗？然后就会有学生说，三退保平安。有些敏感的话语我不方便说，学生已经脱口而出。我深深体会到师尊就在我身边，借学生的嘴在帮我。当学习 Chinatown 时，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居住的地方，意思是中国城、唐人街。为什么叫唐人街呢？学生们不理解。我就给他们介绍我国唐朝时的繁荣和当时在全世界的地位及影响，很自然的就引出了海外华人办的新唐人电视台。我经常给他们介绍新唐人电视的节目，他们很感兴趣，如中国晋文、天韵五春风等，甚至我还结合我所教的学科给他们介绍一些英语广告。对一些热门话题或大的事件的跟踪报道，我们会共同关注。当我给他们介绍写党如何迫害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时，他们非常气愤。最后得知陈光诚安全到达美国时，他们非常激动，全班响起热烈的掌声。每当发生一件大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老师，你们家的新唐人是怎么说的？他们一直想去我家看新唐人。遗憾的是，他们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也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教室的多媒体给我的学生播放新唐人电视节目。但是初三的课安排的紧密，又有各种人心与执着障碍我，直到中考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我才突然意识到，后来才悟到这是师尊的点悟。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那么就会给这一批学生留下遗憾。那时已经很晚了，只剩下两个好班在补课，可以说是最佳时机。我灵机一动，同学们，让我们放松一会儿，听听外国人是怎么说英语的。我把早已经准备好的 U 盘插入电脑，在大屏幕上播放我从新唐人网站下载的有关神韵晚会在各个国家演出的采访报道节目。他们一扫刚才疲惫的状态，非常兴奋，指着屏幕上的唐字问，老师，这就是新唐人电视的节目吗？我说是的，这个唐字是新唐人电视的标志。又有学生问，老师，这就是你经常提起的神韵晚会吗？他们说的英语我们听不懂。我说，神韵晚会风靡全世界，看这些中文字幕，他们说的都是对神韵晚会的赞美之词。马上有学生提议，老师，咱们别讲课了，看神韵吧。当时我确实准备了神韵光盘，但是多媒体有故障，颜色不纯，而且我的心性还没到位，因此没有实现。我邀请他们中考以后到我家去看。去年5月13号，在我的课堂上，有个学生突然问我，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一愣，没反应过来。他补充，外面贴的。我说，哦，我明白了。我说，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马上有学生说，世界法轮大法日。还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个男孩突然问我，老师，你知道《转法轮》这本书吗？我回答，这是一本宝书，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其中就有英语，这是我每天必学的一本书。马上就有学生说，老师，有机会也给我们看看这本书。有时他们会把得到的真相资料带进教室，在我的课上传看， 有一次，有个最前排的男孩竟然把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带进教室，悄悄贴在了他的课桌侧面。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真是有点不敢相信。当我面带祥和的微笑接下这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展示给全班时，他们议论纷纷，情绪有些激动。老师，给我们讲讲法轮大法吧。有一次，在教学楼走廊里的黑板上赫然出现法轮大法好的粉笔字，被擦掉后又出现了。领导很恐慌，把那块黑板撤走了。在我的课堂上大声朗读真相壁上的真相语句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课间，我有时也用多媒体给他们播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大多数学生都很喜欢听。我给他们介绍破网软件，他们有的自己去上动态网，所以有的已经明白真相，在关键时候他们可以配合我。我还教一个差班，在这个班几乎没有想学英语的，因为给这个班上课时对我的心性考验时时存在。当我修炼状态好时，他们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黑板上，会把写有法轮功真棒的一张纸贴在墙壁上来迎接我上课。当我状态不好时，他们会把一张涂抹的真相壁贴在黑板上。当我指责埋怨他们时，会有学生提醒老师真善人。有一个男孩，我总挑他的毛病。有一次在我的课堂上，他说，老师，我把我们附近的两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举报了，他们总追着我让我退队。我听了气鼓鼓的，虽然表面上忍住了，但心里说真是不知好歹。等我冷静下来，慈悲地看着他，觉得他很可怜。当我发自内心地为他着想，告诉他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给他讲一些大法真相时，他接受了。还有一个男孩在我的课上一直表现不好，而且经常顶撞我。有一次我没有守住心性，把他轰出了教室。他居然跑到班主任那儿给家长打电话，扬言要举报我修炼法轮大法。他和家长刚用举报这一招制服了一位掐他脖子的男老师，他们尝到了举报老师的甜头。他也想用这一招对付我，结果被他父亲大骂一顿，骂他没有良心，不是人。他父亲知道我修炼大法，曾经给过我很高的评价。几天后，他父亲把电话打进我家，向我赔礼道歉。每一次和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我都懊悔不已。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旧势力嘲笑我，看，又没守住心性。我无数次地站在师尊法相面前痛苦地忏悔，慈悲伟大的师尊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鼓励我，从没责怪过我，嫌弃过我。我感觉自己真是不争气。我反复背诵师尊的诗，少变，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逐渐的和学生发生争执的时候少了，心性逐渐得到了提高。前几年我担任班主任，班主任最头疼的事就是收到百元假钞，因为收到假钞损失是自己的，所以几乎所有的班主任收钱都让学生在钱上做记号。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认为那是对学生和家长的不信任不尊重。但是有一次学校却查出了我班的收费中有一张假钞，会计让我马上掏钱补上。我说先调查一下，他们感到很可笑，认为不会有结果，认为我太傻。当我在班上说起此事，全班一片哗然，学生们情绪激动，是谁做的缺德事？这不是坑害老师吗？不知道做人要真诚吗？当时我班的班训真诚、善良、宽容几个大字就挂在教室里。我说这也许是一场误会，让我们回家后都好好想一想，如果没人认领，我会在你们面前把它撕毁。我没有执着结果，一切随其自然吧。第二天有个女孩把那张假币换走了，并向我解释她父亲收到一张假钱，她妈妈误拿给了她。我很感动，我说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家长，我看到了你们那颗金子般善良的心。我的同事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假话遍地的社会，有人主动认领假币，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感到不可思议。有位班主任说， 某某老师的真善忍的教育理念开花结果了。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我深知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时常被名利情所羁绊，没有把讲清真相、救度学生放在首位，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愧对我的学生。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一切阻止我精进实修、救度世人的各种人心、执着和邪恶因素。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精进要旨的境界，与同修共勉。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放下情，再沟通。听过这样一句话，带着情绪的沟通，那不是沟通，是吵架。想一想，确实如此。我们牢骚满腹，气恨不平，急躁烦恼的时候，也是最渴望通过沟通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的内心被负面情绪充满的时候，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气球，飘到哪里就会把气带到哪里，随时都可能爆炸，严重时还能给周围造成危险。在古代，人与人的交流大都是心平气和、推心置腹的，因为那时人内心比较平静，相互理解，彼此包容。而在现代，人与人的沟通常常是相互指责、勾心斗角，因为现代人的内心愤愤不平，自我强，欲望多。所以我们今后沟通时，首先应该做到就是放下自己的情绪，才能有效的沟通，高效沟通。为什么要这样呢？首先，放下情就是放下自我，这是沟通的前提。我们知道，常人就是泡在情中，而情又把常人牢牢控制，高兴、愤恨、烦躁都是情，都是自我的感受。带着强烈的自我，就会首先否定别人，极力的争降，固执己见的偏执。这其实不是沟通，而是在发泄负面情绪。修炼人是有能量的，情绪是可以扩散的、传染的，就会使环境随心而化。人又大都是很敏感脆弱的，一个坏脸色，一句狠话，都会使对方感到难堪，勾起对方的争斗心。当我们烦躁不安时，就会说话带刺儿，语言尖刻，充满火药味的攻击、指责、抱怨，这些都是交流中的刽子手，只能使事情恶化。情绪中无好话，所以有情绪时最好别交流。其次，放下情才能清醒理智，这是沟通的目标。在情绪中，人很容易被情冲昏头脑，而失去理性的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反目成仇。而带着情绪做出决定，常常是偏激荒谬的。古语讲，盛怒之下勿达人书，盛喜之下勿许人物，就是说在强烈的情绪下不要做决定，因为这时既不清醒也不理智，所以做什么错什么，将来肯定后悔莫及，又不可挽回。良好的沟通必须有细心的倾听，听清楚、听明白了才能理解对方。而一个情绪满满的人是听不进去别人话的，也是很难交流的。冲动是魔鬼，只有放下情绪，人才能够不被魔鬼左右，才能走出自我狭隘的偏见，才能客观地看待事物，才能全面地分析和判断，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分享别人的感悟， 使自己的心与对方的心相通，然后才有思想的交流，最后放下情，才有慈悲正念，这是沟通的结果。让自己的心先平静下来，然后敞开胸怀的沟通，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就会有修炼人的智慧，放下了情，才能善意的倾听和理解别人，才能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的理解体谅别人的时候，慈悲会油然而生，这也是修炼人的正念。当沟通者双方都能够放下情，站在法上沟通时，说出的话都带有正念，如和风细雨般滋润，而彼此的理解信任就是正念的叠加，就会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在慈悲下的沟通才是修炼人的沟通，觉者间的交流，这样的沟通必然是宽容的、体贴的。在正念之下，一切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用爱博电视收看新唐人，简单好用。收看新唐人，我以为只有安锅这种形式。对于我们新唐人电视上的关于爱博电视的广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与我有什么关系，以为那太复杂了，太高深了，不是我能研究得了的。直到上周有一天，妹妹告诉我她的新家买了一台电视。我一直想等妹妹新组合的家庭买电视以后，给他们安一个锅收看新唐人。我在电话中问她怎么收看电视，是安锅还是安装闭路？妹妹说什么都不用，她家买的是网络电视，只要开着电脑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我心里想，收看的肯定是常人频道，怎么看新唐人呢？我犯愁了，在电话里又不能多说。这时爱博电视这四个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以后才悟到这是师尊的点化。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开动态网，找到爱博电视软件，然后下载下来给妹妹送去了。第二天我打电话问她，她说还没有安装呢。我很想知道使用这个软件能不能收看新唐人，是不是像安锅看电视那样方便。我曾经想在网络上收看新唐人，但是根本就打不开，也许是因为网速太慢的缘故吧。因此对于使用这个软件，我不敢抱很大的希望，以为与安锅看新唐人根本就无法比。这时一个意念打进我的脑子，为何不自己尝试一下呢？是啊，我为什么不亲自尝试安装呢？我总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总想依赖别人。我立刻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网，按照说明一步一步地试着安装。没想到安装非常简单，非常顺利。虽然安装成功了，但是最后一步说打开频道列表，双击要看的频道新唐人就可以收看了。但是我的频道列表却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了一会儿，虽然频道列表出现了，但是却打不开，根本就没法看。屏幕下面滚动的字幕说要复制什么、粘贴什么、改变什么，我一律不懂，不知道怎么操作。我关闭电脑以后一直在想，怎么就不行呢？就这样放弃了吗？第二天早晨我给师尊进香的时候，我才想到求师尊加持，绝不允许旧势力干扰阻止我使用和推广爱博电视这一救人软件。我再次打开爱博电视，虽然频道列表还是空的，不能收看，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下面滚动的字幕，什么复制、粘贴根本就不是很重要。我不要管它，我也悟到是不是我的笔记本网速太慢，而且不是宽带连接而接收不到节目呢？其实这是师尊的点化，我就把软件复制到 U 盘里，
决定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尝试一下。当我下课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恰巧电脑没人用，这是很难得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经常把着电脑看，我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只要我们在法上，师尊就会为我们做主。我坐在电脑前静一静心，心里求师尊加持，清除一切形式的干扰。我插上 U 盘，点击安装，一路畅通，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安装成功了。在瞬间频道列表刷一下就全部出来了，有新唐人多语种、新唐人中国频道、新唐人亚太台、九平共产党、明慧广播、希望之声等各种频道。我双击新唐人亚太频道，那熟悉而亲切的带有唐字标志的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正在直播亚太新闻。真是师尊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我又双击九平共产党频道，出现的是九平共产党的视频。我又点击明慧广播、希望之声，也都能收听。谢谢师尊，也谢谢发明这个软件的同修。原来一切都是如此简单，如此顺畅，真是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银三麻烦，也许同修们早就使用和推广这个爱博电视软件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才刚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收看新唐人，不用花钱安锅扯线，也不用技术同修辛辛苦苦地背着设备东奔西走、爬上爬下，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想做这个项目，我们每一位同修都可以下载复制这个软件，广泛地推荐给常人。师尊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我们转变一切人的观念去实践了。同修们，让我们都来重视推广新唐人吧，让新唐人走进千家万户，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吧。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如何利用预言讲真相？我是一名在工作中面对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利用预言的时候多，有点个人的心得和体会，供同修们借鉴和参考。一，对古代预言重新编辑，整理出一个为我所用的思路和逻辑。我的思路是通过诸葛孔明的马前课、玛雅预言的人类淘汰和更新、不虚禅师百年间的预言，推出几个结论。人类面临着劫难，圣人来世拯救人类的道德，圣人已来，就在我们的时代。然后我通过释迦牟尼佛、耶稣、孔子的真实历史来启迪人们。神佛以人生来人间，世人需要自己选择和辨识，分清善恶，才能闯过劫难。接着我通过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中关于1999年的预言，提醒世人1999年7月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时点。关于圣人来到中华，我通过一个客观分析让人们自己思考，圣人不会降临在非洲荒漠，不会降临在美洲丛林，不会降临在500年历史的美国，也不会降临在从来没有过大统一、大融合的欧洲，而是要降临在拥有最灿烂的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最众多的人口、最壮丽的山川、当世最苦难、最迷茫的中华之地。最后我问世人，拯救人类道德的尊者出现在中国，一定尽人皆知，一定影响深远，会出现非凡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特征，你猜猜圣人是谁？几乎所有人都猜出了我们的师尊。这就是我讲预言的基本思路。二，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讲？整个过程中，我不直接说， 而是不断的启发，不断的分析，让世人自己得出结论。原因有以下。有人认为我们不客观，特别是知识分子，有这个想法的人很多。我这种方法以古人的观点破今人的疑惑，以分析为主，不是直接给出观点，以交叉论证代替单一结论，以过去的历史来提醒当今现实，以特征现象启迪意义重大等等。这种立足世人角度的多维思考，事实证明效果很好。三、注意事项。对古文基础偏差、文化程度偏低、不爱思考的人，尽量不用，他们接受起来困难。对于知识分子，有质疑、爱研究、语言功底深、传统文化功底深，效果很好。除了口头表达，我把很多寓言重新编辑了一下，用这种推理论证的方式做了整理，做成一个小册子，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针对人群中好学深研的那种类型。另外需要特殊提醒，人类不会毁灭，只是在这个时代面临着更新和淘汰。四、最好结合其他真相资料讲。我一般是带着酒瓶，遇到合适的对象就两本书，一本书立足过去，一本书立足现在，一本书注重推理分析，一本书注重评论事例，组合效果很好。个人所悟，在运用寓言的过程中，主要用世人心中的客观来破他们的主观，用分析推论来层层突破，用多角度代替单一解读，找到合适类型，布下天罗地网，才能救下有缘人。以上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弟子乐园联欢会上，小宝演主角。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班级里的元旦联欢会定在12月31号下午。虽然只是班里几十个同学的联欢，妈妈也很重视。半个多月前，妈妈就给我定好了曲目，我每天抽出20分钟时间练习。今年的元旦联欢会，我不但演奏竹笛，还准备了几首二胡独奏曲。元旦前几天，班里的同学告诉我，有的同学将准备带手机给我拍录像，还有的同学准备拿照相机给我拍照。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喜欢我的节目，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表演好，把大法小弟子的风貌展现出来。妈妈也鼓励我，别害怕，有师在，有法在，你一定能行，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将来你还要登上神韵的舞台呢。这几天我宵夜有点咳嗽，最初妈妈还有些担心，怕影响吹奏。演出的那天中午，我和妈妈学法，有一只大灰狼来干扰我，他想让我吹笛子时咳嗽起来，我念了一句正法口诀，他就灭掉了。我还看到一朵五彩的花旋转着，花蕊冒出鼓鼓的能量，能量打到我的嗓子里，顿时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这股能量通透了全身，真的很爽。我和妈妈悟道，当我们人心上来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师父都已经铺垫好了，放下人心，一切交给师父，只留一念，听从师父的安排就足以了。下午，我提着二胡和笛子包，胸有成竹地走进教室，同学们欢呼雀跃，老师还摸了摸我的头。同学们等不及了，第一个节目就安排我上场。我拿出笛子，吹了两首曲子，天乐舞春风和祝愿。我的笛声刚刚响起，就看到师父也拿着笛子和我一起吹奏，我的笛声顿时变得浑厚有力，师父的法身和天上的阵神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吹奏天乐舞春风时，我看到教室里春光明媚，花红柳绿，绿草茵茵，期间一小童正在吹奏笛子，笛子就像那暖暖的春风，不断地温暖着周围的同学。听完一首，同学们掌声响起，在主持人的邀请下，我又吹了一曲祝愿， 伴着笛声，我把对大家的衷心祝愿传给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愿你知真相，为何来世间，愿你记起来时愿，早日结善缘。等了一世又一世，盼了一年又一年，愿你走上归真路，大法已在传。愿你走上归真路，有缘再相见。祝愿里的这些歌词就代表了我的心愿。同学们听着笛声，我看到那一句句衷心的祝愿都变成了现实。灵脉空间的表现是，同学们都点头称是，非常认可。谁奏完两曲，我歇了一会儿，同学们又邀请我演奏二胡。今年是马年，我先拉了一曲赛马。这是2004年新唐人晚会上的一个曲目，同学们都赞叹，真的像万马奔腾的赛马场面。我拉琴时不自觉地低了一下头，一股能量马上拖着我的下巴。我意识到了演奏时不能低头，我抬起头来看到班长正在给我录像呢，他要把录像拿给他的父母看。我悟到在舞台上每一个细节都要斟酌，尽量给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接下来我连着演奏了两首曲子，清泉和得度。二胡演奏出的清泉节奏非常流畅，真的像潺潺的流水缓缓地流进每一个人的心田。我真的看到了那鼓鼓的清泉在洗涤着同学们的心灵，净化着他们的头脑。小小的二胡在我的手上展现出神奇的力量，那都是大法赐予我的。当我拉得度时，二胡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很强的能量，金黄色的能量里飘着很多细小的字，我看得清清楚楚，都是一个个旧字。这些小字随着很强的金黄色的能量流飞进同学们的大脑里。这个空间我在表演，另外空间是师父在救度，众神在加持。短短的一个半小时过得真快，同学们意犹未尽，还想让我再吹几首笛子曲，可惜没时间了。整个联欢会同学们都很兴奋，大家围着我，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年我成了联欢会的主角。
历史故事：唐太宗威名远传印度。唐太宗在位时，中国高僧玄奘曾经西行至印度取经，归国后他写作了《大唐西域记》一书，书中描述了一路的众多见闻。下面就从书中摘取他与古印度王者们会见的片段，以见证大唐与太宗在历史上的辉煌与荣耀。唐玄奘在印度期间，一天指导他修行的印度高僧戒贤要求玄奘去见东印度迦摩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的居摩罗王，向他传播佛法。玄奘便去了东印度，见到了居摩罗王。下文便是以玄奘为第一人称的古文译文。居摩罗王对我，本文中的我均指唐玄奘本人，说你仰慕佛法，勤奋好学，不顾自身安危，越过重重险阻，远游异国他乡，这都是贵国国主教化，贵国国内崇尚学问的风俗所致。今印度各国有许多人在歌唱演奏大中国的秦王破阵乐，我也久闻此乐，大中国岂不是高僧您的祖国吗？我说，对，此乐是歌颂我国国君之美德。居摩罗王说，没想到高僧您就是中国人，我仰慕贵国的风俗教化，时时伸长脖颈向东眺望，遥想中国盛世已经很久了，无奈山川阻隔，不能亲往。我说，我国国君仁德远播，教化遍及远方，有很多异国他邦之人前往我国朝拜称臣。居摩罗王说，贵国之君以至诚之心包容天下，我也希望前去朝贡。如今众印度的戒日王将要举行大会，全印度有学问的僧人都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今戒日王派人来请，我愿与您同去。 我与居摩罗王前去拜见戒日王，戒日王慰问我后问，你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来这里打算做什么？我答，从大唐来，只为求取佛经。戒日王说，大唐在哪个方向？途经哪些地方？离此有多远？我答，大唐在此东北方，离此万里之遥。印度人说的摩诃智，那就是指大唐。戒日王说，我听说摩诃智那国有秦王天子，少年时代就聪明智慧，勇健过人，长大后更是英勇神武。前朝天下动乱，风崩离析，兵戈四起，百姓惨遭杀戮，而秦王天子值此乱世，心怀天下，大发慈悲，拯救众生，平定天下，现在已是声威远播，德泽异域，四方他国仰慕秦王天子的善德之政，而向其称臣纳贡，黎民百姓感激其抚育之恩，都歌唱秦王破阵乐。我在这里很早就听到了人们对他的赞颂，人们对他高尚德操的赞誉，是确有其事吗？大唐国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我答，是的，当今我主的国号是大唐，陛下未继承皇位时称为秦王，今已继承了皇位，故而称为天子。前朝气数尽时，百姓无主，战乱四起，生灵涂炭，秦王天生就心怀天下苍生，故而大发慈悲，声威震动四方，消灭了各处凶徒，天下安宁，各国都前来朝贡。陛下爱护众生，崇信佛法，减少劳役税收，减轻刑罚，国库充实，无作奸犯科之人，佛的道德教化蔚然成风，其善举难以一一详述。戒日王听后赞叹道，真是伟大的壮举呀，那一方的众生真是有福啊，以致出现了这样一位圣君。看了唐玄奘的记载，真是令人遥想当年大唐及太宗皇帝赫赫声威，当年秦王破阵乐竟然传遍印度，可见中华文化伟大的吸引力。然而1300余年后，中共邪党竟统治了中国，中华文化在邪党的摧残下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华大陆几乎再也看不见纯正的中华文化的演出了。然而在海外却出现了神韵艺术团，展现给世人的都是真正的正统的中华文化，是历朝历代文化的精髓。观众们被神韵艺术团对中华文化的完美演绎所震撼，仿如穿越了时空，得到了精神与灵魂的重生，人人赞不绝口，许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感谢。无数看过神韵艺术团表演的人都从中看到了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希望与未来。如果您还未看过神韵演出，请一定不要错过观看神韵的机会。
谈谈夫妻之道。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和传说中流传着很多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故事，无数有情男女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演绎了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为后人玩味，供将来垂范。一、神传文化的内涵。不同的机缘、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历史，表达了不同的文化内涵。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表达了勇敢的爱情可以化解世间的隔阂和仇恨，牛郎织女表达勤劳孝顺的品德会收获神的眷顾和帮助，留下人天经典，霸王别姬表达了英雄无路和生死同途，梁山伯与祝英台表达了真挚的爱情可以跨越阴阳界，魂魄为彩蝶。 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情感，表达了不同的社会规范。唐太宗李世民和妻子长孙皇后，藏王松赞干布和妻子文成公主，成为后世君王的敬仰和典范。岳武穆对待因战乱离合的前妻，对待不畏清苦的后妻，恩义忠实，为真豪杰之性情。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闹事卖酒，跨越富贵和阶层，成为千秋佳话，为才子佳人之风流。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使命，不同的境界，表达了不同的生命抉择。秦穆公女儿与华山隐居吹箫的青年，琴瑟和鸣，心心相印，以义道升华，乘龙凤而去，双双回天界。变法壮士谭嗣同夫妻弹琴舞剑，亦慷慨取义，亦守节终老。释迦牟尼佛弟子摩诃迦叶与善女子妙贤夫妻求道，14年守戒，最后修成正果，留下精进的传奇。反观商纣因九尾狐蛊惑纵欲而毁祖先基业，吴王夫差因为沉迷美色灭家灭国，董卓和吕布父子争貂蝉，西门庆和潘金莲淫乱杀人灭身留恶名，诸如此类千秋之内层出不穷。二、神传的夫妻之道，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是过去现在缘分之结果，关系民族家庭父母儿女的命运，影响着人的道德健康礼仪伦理感受，作用深远，意义重大。所以古代圣贤说夫妻之道为人间大伦，男女之感出于忠正，出于纯洁，出于净化，男女相处出于责任，出于敬爱，出于珍惜，借鉴父母的经验，体察自己的心灵，考虑生活的习惯，考虑身体的健康，考虑形貌的端正，考虑品行和才华等等，这些标准和条件综合了人类的经验和教训，理智和情感，先天和后天，成为健康美满婚姻的必须，是对善因善果的诠释，对生存和发展的维护，是神留给人类婚恋的文化。婚姻是人类繁衍的需要，也是人对神、对天地、对父母、对有情人的承诺。东西方婚礼的习俗和礼仪都是这种神圣意义的体现，而婚姻或短暂或漫长的过程中，要求男女忠贞，无论贫穷、疾病、灾祸、生死，不能抛弃和背叛，都要信守对神的誓言，互敬互补，互爱互助，相扶终老，兑现自己的承诺。在善缘的婚姻中，男女要时刻警觉，不因情爱而纵欲，不因情爱而徇私，不因情爱而丧志，平和守中，清心寡欲，男刚女柔，阴阳相合，繁衍后代，继承祖先的基业，走完美满的过程。在恶缘的婚姻中，男女应内省察己，不因争斗而伤害，不因美色而背叛，不因富贵而抛弃，不因灾殃而背离，忍辱负重，戒怒戒气，远离污秽，吃苦消业，才能在磨砺中提升。从修行的角度，人类的夫妻关系包含着神佛在生理上、心理上、伦理上、情理上、法理上、天理上对男女的规范和要求，男女在婚恋的过程中，语言上承诺，心灵上坚信，行为上遵守，维护着做人的尊严和底线，实践着下降和升华的道路，在忍耐和节制中守护着天父神性，等待着最后的拯救。在大法中修行，再悟夫妻之道，才明白这是神佛为人类造就的道路，一条修行回归的路，正是悲欢离合千金谷，传奇话本几卷书，愿驱嗔怒戏中泪， 生死轮回无人度，一世一理为神造，夫妻之道修行路，大法唤醒迷中人，情欲男女谁能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